您好，我是詹神父。前面一课我们讨论了什么是基本抉择，基本抉择的特点，以及传统和今日对大罪小罪的看法。这一课开始，我们要讲基本人权。
神父，基本人权这个名词听起来好像有些政治味道。
这的确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无论是教会内或教会外，一般人似乎都认为人权运动就是反教会、反群体的。不过自从人类有历史之初，每个民族、文化、宗教传统背景中，尊重人向来是人类伦理生活所共同努力追求的最高价值。
既然尊重人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为什么今天要再讨论基本人权的问题呢？
不错，尊重人一直是我们追求的最高价值。但是有罪的人类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追求这个价值。而且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基本人权常是由痛苦的经验酝酿启发而来的。当人类备受战火之苦或重大灾变的时候，自然会因为对苦痛的不满或不愿意屈服而意识到个人的基本人权。而且在20世纪的今天，科技文明已经逐渐的凌驾在一切之上。当今人类不得不在道德意识上肯定基本人权在现代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提倡基本人权的必要性。
神父，您是说今天世界都意识到要重新肯定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吗？
是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种种后遗症，使得不少国家民族受到波及。举世也在这一场战乱中体会到，当人权被忽略或受到侵犯时，它的后果是残忍不可收拾的。为了这个缘故，在初期的联合国组织中，大多数的会员国都愿意面对这个问题。于是大会曾经设立了一个由18个人组成的委员会，并且起草拟定有关基本人权的宣言。在这些会员国当中，有来自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代表，社会主义的代表，古老的东方文化也有代表，其中还有2位中国学者。这项起草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最后在1948年12月10号，大会投票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当时在56个会员国当中，除了8个国家弃权以及6个共产国家抱着保留的态度之外，其余的会员国都一致同意通过。
请问神父，世界人权宣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首先说明颁布人权宣言的原因，接着列出30条宣言。在宣言的序文里这样说，由于人类本是一家，因此承认人人固有的尊严及平等不移的权利，实在是维系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又因为人权被忽视、污蔑，而常常造成野蛮暴动的行为，以致人心振奋。因此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没有恐惧、没有贫困的世界已经成为一般人民的最高期望。 界人权宣言的序文里又说，为了使人类不至于因为对抗、专横和压迫而铤而走险，人权必须受到法律规定的保障。再从国际友好关系来看，基本人权更是重要。联合国人民已经在宪章中重新申明基本人权人格的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且决心促成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与民生改善。又各会员国已经宣誓要与联合国同心协力促进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普遍遵行，并且共同认识人权及基本自由对于世界人权宣言的彻底实现是事关重大、不容忽视的。
神父，这个宣言是针对着会员国而发的吗？
虽然这篇人权宣言是会员国一致通过的，但是它是针对全世界的人而发的。在序文最后一段里说，大会谨遵以上几点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所有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深切期望个人及社会团体常以此宣言作为座右铭，并努力借着训导和教育来激励尊重人权和自由，并借着国家与国际之间循序渐进的措施而获得普遍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会员国本身和他所管辖范围的人民都将永远享有并遵行世界人权宣言的要求。在序文后，宣言里列出了30条人权宣言的内容。
请问神父，这30条宣言讲些什么呢？
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一共列出了30条。综合来说，主要是讲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国籍、贫富或任何身份，人人都生而自由，有权享有国籍，并且在尊严、权利、法律上一律平等。比方在第5条说，任何人不许加以残酷的刑罚，或施以残忍、不人道或污慢的待遇和处罚。第9条说，任何人不得无理的被逮捕、拘禁或放逐。第13条说，人人在一国境内有自由迁徙及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权。人人有权离开自己的国家到任何国家，并有权归回本国。此外，条文中也说，人人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也有休息闲暇的权利。第23条说，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有公平优越的工作条件及失业的保障。人人不容区别，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人人工作时有权享受公平优越的报酬，必须务使其本人和他的家属的生活足以维持人类尊严。必要时应有他种社会保护办法以资补益。人人为维护他的权益有组织及参加工会的权利。在人人同样享有受教育方面及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权方面，宣言里也都提到了。在教育方面，第26条中说，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是免费的，至少初级和基本教育。当然，初级教育应属强迫性质。 技术与职业教育应广为设立，高级教育应该给人人平等的机会，以成绩为准。而且教育的目的是在于充分发展人格，强调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该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团体间的谅解、宽恕及友爱的关系，并且应该促进联合国维系和平的各种工作。
神父，在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方面，宣言怎么说呢？
在宣言中第十八条说，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改变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即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私下，以教义、礼拜及戒律来表示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在第十九条说，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保持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并传播消息、意见的自由。
请问神父，在家庭婚姻方面，宣言也提到了吗？
有的，在家庭婚嫁方面，第十六条中说，成年男女不分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及成立家庭。男女在婚姻方面，在结合期间及在解除婚约时，具有平等的权利。婚约的缔定只能以男女双方的自由完全承诺才有效。家庭是社会之当然基本单位，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与家庭有关的，在第二十五条说，人人有权享受本人及他的家属康乐所需的生活程度。举凡衣食住医药及必要的社会服务都包括在内，而且在失业、患病、残废、寡居、衰老或者因为不可抗拒的事故使得他丧失生活的能力时，有权享有保障。其中母亲及儿童应该受到特别照顾和协助。所有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等的社会保护。关于财产方面，宣言第十七条说，人人有权单独占有或与他人共同拥有财产，任何人的财产不容无理剥夺。
请问神父，这篇人权宣言有没有法律的约束和保障呢？或者只是宣言而已？
为了使这项宣言能够有效的实施，联合国组织以正式立法来使宣言的内容享有法律条约的保障和约束。在人权宣言通过后的第十八年，也就是1966年，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两篇条约。第一篇是有关公民和政治方面的宣言，第二篇是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人权。
这两篇条约实施的情况如何呢？
在第一篇中，关于个人的公民和政治方面的人权比较容易实施，而第二篇所提到的社会方面的权利，像有权工作、有权自由选择职业、有权享受失业的保障、有同工同酬的权利、有定期休假的权利、 免费享受初级教育等等。这方面的权利在实施上比较困难，要看每个国家的发展程度而定。为了这个缘故，联合国组织呼吁每一个会员国能够主动的把第一天条约列入自己国家的法律中。至于第二篇，每一个会员国也应该努力能够逐步的在自己的国家内实施。在1978年，一共有44个会员国把这两篇条约纳入到本国的法律之内。
神父，基本人权虽然有法律的保障，但是我觉得这跟观念可能更有关系，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大概都认为他们已经很尊重人权了。
不错，专家们认为联合国这项人权宣言与条约已经相当完备而富理想，但是就整个联合国组织来看，仍然有许多国家缺乏执行人权的意志，可见基本人权的问题不再是法律上的问题了。由此，基本人权面对未来应该努力的主要方向已经不再是立法与否的问题，而是在于如何协助更多的人接受人权的观念，也能够付诸实行。
神父，在基本人权具体实行时，有没有轻重缓急的优先秩序呢？我想每个国家和国情都不一样，也许不可能30条都一起实行。
如果没有办法实施所有的人权，是不是有一个优先秩序呢？关于这一点，有学者主张可以把人权划分成3个逐步实现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应该保护最基本的人权，就是生命本身以及与生命有直接关系的人权，比方说不受暴力拷问或其他身体上的伤害，以及获得足够的食粮健康的保障。第二阶段是保障群体的权利，因为群体有权肯定自己，享受文化、语言、宗教、政治的特色。群体中的人有权利受教育，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最高阶段是个人的各种公民自由权利。当然，我们得承认，实施人权的三个阶段是一种理想。人权的优先秩序常会因为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及其他不同的因素而受影响。